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爸，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委选举就靠你支持喽。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呢。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生活法律 Go Go Go，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刚刚呢，我也有预告了啊，就要让大家来了解这个地检署基层检察官如何升官，以及来了解主任检察官跟检察官的不同，他的功能角色跟产生的方式。那么每当呢，有一些这个政治人物被抓啦，或者是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哦，大家都会把这个全部的指向。这个所谓的各个检察官他们办案的一个情形。那如果说呢，又不是这个很合大家的意见的同时啊，就会被说得非常的不好听。那么刚刚也讲了，说我们今天真的就是要让大家了解，让大家更多的清楚。好，同时呢，我们也开始已经开放02372920啊，也要赶快来先让台北地检署萧永昌，我们这个最帅气、最直白、最敢讲的检察官，刚下庭就要来跟我们回答这种问题。够勇吧，好，我们赶快给他来一个大掌声好了。我来邀请我们的这个永昌检察官。
哎呀好，各位这个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呢，我们刚才在那边讲到就是说只要碰到这个政治人物在侦办啊，就有那种狂热的啦，然后不同派系的啦这讲的这个酸话啦，然后呢让大家觉得我何必要选这样子的一个职业在做有时候真的会让大家有点沮丧。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是一样要告诉大家，为了破解这样的谣言，所以我们要让大家来这个了解地检署的检察官我们讲到主任检察官就是比检察官再大一点点，但是他也不是说所谓的大一点点应该是说现行的制度到底是怎么去产生这个所谓的主任检察官，那是自己推荐呢，还是呢主管推荐呢，还是只是主管指派呢等等。还有人问我说，那湘月勒很厉害哇，你完蛋啦，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永昌检察官。
好，那个就是各位朋友大家好，那我们的今天讲的这个主题这个有点敏感不过这个有时候这个敏感的东西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大家才比较不会被误导。好，对，那这个因为其实这个地检署里面这个按照这个从上到下的层级一般来说就是这个检察长那再来是主任检察官，那再来是检察官。那有朋友有提到说这个湘月对，湘月那其实湘月呢他也是个主任检察官。只是比较大的地检署才会有湘月主任检察官，如果是一些中小型的可能就没有湘月主任检察官。 那现在主要检察官最主要的话就是这个是负责这个做一些这个新闻处理的这个部分，然后这个主要是这个检察长的副手了。好、哦，那不过以这个法律上面的这个层级来说的话，其实就是检察长、主要检察官跟检察官。好、哦，那也因此哦，这个因为不是这个按照年资哦，不是这个检察官我可能做个十年、八年、二十年，好、哦，我就自然的就是时间到了，好、哦，我就成为主任检察官。好，那这个是这张主任检察官哈、哦，这个事实上他这个在这个成为主任检察官的时候，他是有一定的这个程序的，好、哦、吧？所以说这个很多人会把这个东西理解成一种这个升官，好、哦，会把它理解成一种升官。
嗯，
哦，所以说那也因此这个大家会觉得就会对于检察官办案就会有很多的联想，好、哦，会觉得啊这个检察官办案这个是不是这个升官考量，好、哦，但是因为我可能跟各位来说明一下，就是这个主任检察官是怎么产生的，
嗯，
那大家就可以了解说，哦，这个其实这个升官的这个考量可能不是一般检察官办案，好、哦，这个会注意到的点呢、啊，嘿。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呢，就有如刚刚我们永昌检察官，他真的很勇敢呵呵哦，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哦，就是说，主任检察官他跟我们一般民众所想的不大一样，可能有时候都是看报章媒体的，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新闻要讲哦，他突然升官了，是不是因为某些案件啊等等啊？所以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就是说，诶，主任检察官是管检察官的吗？还有就是说，诶，主任检察官呢，他产生之后呢，他要做些什么事？这也很重要，诶，对不对？
嗯，好，那其实我现在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主任检察官好像到底他这个是在做的事情跟检察官什么不一样？好、哦。那这边我其实要跟各位朋友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地检署的分案的规则了。好、哦，因为事实上呢，哦，这个犯罪的类型种类哦都很多哦，非常多，而、每一种不同的类型种类的犯罪，有他们各自的这个特殊性哦，特殊性。那所以说呢，很多地检署呢，他们会依照这个不同的类型的特殊案件，来区分不同的组别。
嗯、
哦，那由不同的专组来负责处理所谓的专组的案件。
嗯，
那譬如哈、哦、这个贪渎案件，哦，贪渎案件那可能在台北地检署就是交由黑金组来侦办。
哦，
那性侵害，对、
嗯、
性侵害的案件，哦，那可能就是需要多一些这个性平意识可能要稍微强一点，或者说对被害人的同理心要多强一点的，
嗯，
哦，那这边可能就交由妇幼组来侦办。哦、
嗯，
那贩卖毒品的，走私贩卖毒品的，哈、哦，这个可能就是由毒品组侦办这些，哈、嗯哦，所以说地检署呢，事实上哈、哦，这个大型的地检署事实上是有分很多的组别的。
哦，
那每个组别都也需要有一个所谓的小队长，我们大家可以理解成就是一个小队长，好、哦、来负责这个领导这个组内的检察官，好、哦、那而主任检察官好、哦、就是这个小队长的这个角色了，好、哦、小队长的角色、
嗯，
那只是它的产生呢，并不是说，哎，我们这个今天我们这一组，那我们大家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其实大家就学期间，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有些班级哈、哦，班长怎么选的？班长大家全投票选出来，
我觉得是、
哦、但是这个地检署的主任和他事实上主任检察官事实上他并不是这样的，不是说那一组的检察官去推派一个说、啊、我们就推派一个我们大家最佩服的大哥、哦、来当我们的主任检察官、
嗯
哦、那其实主任检察官、哦、他这个是要由这个地检署这边这个推荐、哦、到这个法务部，然后再由法务部长去这个挑
选
这个适合的人、哦、来当这个主任检察官。
哦，
那以工作的内容的部分来说吼，主任检察官跟一般检察官吼有个地方比较不一样吼，因为一般检察官对我们来说吼，事实上这个比较轻松快活，也是我觉得这个检察官这工作还不错吼，是什么呢？吼、
嗯，
就是其实检察官吼，我不需要处理侦查案件以外的其他的事情。好、
哦，
如果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什么行政事务啊什么之类的，好，其实上检察官就不用去参与，我只要专心的办案就好。
嗯，
但是主任检察官就不一样啊，主任检察官他这个除了他自己要办案之外呢，哦，那他可能还要做一些行政业务的工作，哦，像是他这个检察官要结案，他可能要稍微看一下，哎，这个检察官的这个法律见解有没有什么问题，哦，免得到时候可能出去啊被这个有一些什么状况，哦，被大家这个贻笑大方，哦，那就不好了。
哦，
所以他可能就是要负责的，哎，就是这个督导检察官，哎，这个做事，好，那另外哦，这个可能也要代表地检署。像一般的行政机关或者是民间团体来做一个类似沟通的桥梁，那也给他们一些这个些行政机关或者是专业团体他们一些这个我们法律上面的专业意见，所以说这个主任检察官的角色跟功能就会比那个一般的检察官 多了一些行政的色彩在，这个是主任检察官跟一般检察官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哦，所以哦，请大家真的就要特别的注意了，不然会大家会搞不清楚，哎，对不对？
嗯，
真的会不清楚啊。请问一下，这个是朱先生问到说，请问一下，我们各个的地检署它分了多少组？
哦，因为我这地检署分多少组这件事情，哦，这个其实要看地检署的规模了。哦，因为以台北地检署来说，哦，台北地检署。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很多，哦，超过100人，可能有到150个吧，哦，所以说台北地检署的这个组别，哦，举例来说像是黑金组，专门办贪渎案件的黑金组就可能有多到三组，那每一组大概有6个人，哦，对，那可能妇幼组，哦，就有2组，哦，那大概这个毒品组，哦，可能也是有2组，
嗯，
等等之类的。那但如果一些中小型规模的，哦，可能就不需要这么多的组别，甚至他们可能就是我们只要分组，但是我们不用分专类案件，因为有些这个可能检察官很少啊，可能不到50人啊。对，那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可能就因应各地检署的特色，哦，去做这个调整。对，那他们检察署是因为比较大，检察官比较多，哦，所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组别也会分的比较多。
嗯，是哦，可以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的更了解，对不对？而且呢，避免哦，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哦，这个是胡先说，请问一下，那请问主任检察官，他一次可以做多少年？然后再来，接下来他们的升官是到底怎么升官法？
哦，关于主任检察官可以做多少年？哈，这个一般来说了，哈，这个现在的话，大概是主任检察官大概一次做4年，哦，可以连任一次，哦。再连任一次，那但是这个但之后呢，就是你可以在期满之前就说，那我不要做，我回归到一般检察官，可以，好，哦，那当然你要离职也是可以啦，好，哦，那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主任检察官可能就是第一次4年满，但是可能就是表现没有到很优良，那有可能他这个接下来他没办法继续再做第二个4年，好，哦，这种情况也是有，
哦，
对，那因为其实主任检察官是一个还蛮辛苦的工作，
对，
那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哈，
嗯，
事实上哈，最难的哈就是处理人呐，啊，哦，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处理人比处理案件更麻烦哦，因为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是有一些当过兵的这个听众哦，那大家可以理解，嗯，其实主任检察官的角色蛮像是军中的班长，他就是处于一个就是他是领导阶级，但是你要说他的官多大，好像也没有很大，下面的人这个但是。就是这个他处于这个就是他完成上面交办的任务，但是他也必须要关注，哦，这个他所带领的队员，哦，的一些想法，哦，所以说他这个某一种程度来说，其实主任检察官他在这方面就是需要更多的一些这个细心跟这个跟人沟通，哦，的技巧，哦，所以这一点是比较辛苦的，哦，这也是比较辛苦的，
嗯，
对，那一般来说的话，这个主任检察官在现在的话最多是可以做8年了，
嗯，是哦，所以可以让大家可以了解哦。吴先说，请问一下，那请问一下，二审的检察官跟主任检察官又不一样吗？还有，他说，这不是常常在看到有人说，要再抗告啊，又要到二审，这个是一样的吗？
哦，二审的主任检察官，那就是这个他们基本上就是这个一样，他二审的主任检察官他是带领二审的检察官，那事实上就跟我们一审的。检察官就是比较没有直接的业务往来啊，没有直接的业务往来。
嗯，
对，那当然就是以角色来说的话，一样二审的检察官他一样是这个负责督导哦，这个二审的检察官哦，那只是差别在于我们整级不一样而已。
嗯，是，他说那功能都是一样的就对了。
啊，对，就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协助检察长完成他所交办的任务，那并且这个协助。哦，还有督导这个他所带领的检察官，哦，这个就是主任检察官主要的工作。但是有一点是比较特殊的，就是这样在于说，主任检察官，哦，他虽然说可以督导检察官，就是哎，这个检察官，这个你法律意见有一些问题，哦，要不要回去这个考虑一下？哦，
嗯，
但是他原则上呢，就是他也不会太，就是他没办法直接的插手干预检察官的办案，哦，因为每一个检察官就是这个事实上他针对自己的办案案件，哦。就每个检察官他自己都有一个决定权，那主任检察官他也许他会提供一些建议，但他并没有办法就直接说，哎，这个那我就跳过你，我就跳过检察官，我自己来下一个决定，我决定要怎么做，哦，那事实上这一点，哦，就也会比较不一样，哦，
嗯， 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哦。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她想请教一下说，检察机关如何发挥办案团队的效能，不然老是被常常因为政治人物而拿出来讲。
哦，我们这样讲，就实地检署哈，我觉得这个检察官这份工作比法官哈，要讲发挥效能来说哈，我觉得在效能的发挥会更有效益。为什么会这样讲？事实上哈，这个检察官这份工作跟法官这份工作有一个蛮关键不一样的地方。好，怎么讲呢？好，举例来说，一个全国知名的超级大案，而且可能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的某个特别超级知名大案。在这个超级知名大案，如果是在法院呢，哦，法院有可能收到这个案子，那谁要负责处理这个案子呢？就是负责审理这个案件的三位法官，审判长、公民法官跟这个陪审法官，他们三个人要全扛，那所以说，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但是以检察机关来说呢，哦，检察机关，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检察一体。好，那检察一体的好处就在于说，哦，原来是我们这个地检署，我们要办这么大的一个案子，好，但是我们可以找很多的检察官来支援办案。好，那所以说也因此就是让这个每个检察官，好，可能就可以专心处理，好，这个没那么多，但是可以专心的处理某个特定部位。那最后再可能再会有其他人负责统整，然后我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的把这个案子给完成。好，所以说以效率来说的话，事实上检察机关的这个就是人力运用会比法院这边来的灵活。对，因为法官就很辛苦啊，因为你这个原则上，你假设不是那三位法官，你其他的法官即使就为他们而心疼，但是你也不能够翻旧或者是帮他审理，没办法。但是地检署的话，哦，那我们这个检察长，哦，就可以这个号召其他检，就指派其他检察官来支援办案，哦，
而且互相支援。
检察官跟这个法官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法官跟检察官还有包含了检察官，都是可以协助自诉人吗？
对，应该讲就是这个法律是有规定说检察官是可以协助自诉人啊，齁，自诉人，但是因为其实自诉原则上齁，这个自诉会要求说要有律师齁，但是这个必须要有强制的律师的这个律师代理齁，必须要强制律师代理，不可以在没有律师的状况之下自己提自诉。那通常，对，因为通常这个有律师的这个状况其实不怎么需要检察官，因为其实律师他本身也是一个这个法国家所公认的法律专业人员齁，法律专业人员。那其实在这个自诉的这个案件里面，其实检察官的角色跟功能就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淡薄。
哦，所以哦，可以让大家了解哦。不过呢，我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检察官工作真的很多。你不要认为说检察官很好像就是像别人讲的，就是说哦，办对案子他就升官，并不是。其实实际上你看哦，他要做侦查，要公诉，要实行，要协助，要担当，然后还要刑事裁判，然后还有一些法令规定，对不对？
对啊，好，因为其实这边也要跟各位朋友来讲，因为其实哈，这个我觉得这种案子在就是这些状况，其实，在台北地检署有时候会被特别的放大。
对，为什么？
对啊，对，因为台北地检署这个我们这边很多政府机关嘛，好，那很多政府机关那个当然我们这个交
大家很爱看的，
对，交手政治人物的案件就比较多，好，啊，大家就会对于这个部分有比较多的政治上面的联想。好，但是这个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我这个我们其实我们怎么样办案，然后就比较有符合就是，政治人物哈，可能当权者哈，当权者的期望哈，会觉得说，哎，这个是不是我们符合当权者期望之后，我们就可以升官？那这个部分其实也要趁这个机会，然后跟大家
说明，
到底主任检察官怎么产生的？好，我从最后要跟各位讲哈，其实这个以前呐，主任检察官哈是这个各地检署的检察长推荐。好，到法务部，然后再由法务部长圈选，那所以说这个会被人家说，哎，你只要跟这个地检署检察长好啊，或者是跟法务部长好，那这样感觉起来这个就比较可能会成为主任检察官。那后来就觉得说，哎，这样不行，这样会让这个公正性产生质疑。所以说以现在来说，好几年前了，应该不是今年开始，好几年前了，好，就一直就我们就更改了个制度，主任检察官是怎么产生的呢？原则上。就是各地检署，好， 今年哈、哦、有没有哪些同仁想要成为这个主任检察官的，大家可以来报名。那报名之后，那就会有一个报名的名单，那接着就是由全署的检察官大家投票，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好、哦，对，检察长也是一票，好、哦，价值一票，一人一票，票票等值。
哦，
那这个大家来投票，看谁票数高。票数高的、哦、那可能就按照这个票数的高低、哦、就会有、欸、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那接着我们把这个投票的结果、哦、再呈报给法务部、哦、那这个再由法务部长、哦、这边再来决定说这是要指派谁、
嗯
哦、这个当主任检察官。所以说在现在啊，如果你这个你是一个只会拍马屁、哦、不会办案，只会拍马屁，做事很有争议的检察官，可能你的其他检察官同仁就根本就不提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投票是匿名投票，是匿名投票，
不会看着，
也
不会知道是谁，对不对？
对对，所以说就是也不是说哎，那我们家大家来举手哦，不是这样，匿名投票。所以说就是这个当好这个你大家觉得你不够好，好或者是觉得这个你这个不够强，那可能大家就不会投票给你，而会投给其他人。那也因此就是避免掉一些可能就是检察官可能说、啊、那我要可能想办法去跟长官好啊，或者就跟他能不能就是迎合上面的意思，然后让上面的人这个喜欢我。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现在的约上因为投票关系，票数跟你的名次好、哦、约上都是赤裸裸的显示在好、哦、这个我们这个检察官的圈子里面。
嗯，
所以说包含这个法务部长他这个要圈选主任检察官，他如果要跳着圈选其他，比方说我不选第一名，得票第一名，我要选第三名，那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他就必须要做一个说明，然后让全体检察官觉得，哎，你今天哦，你这样的这个决策并没有一些出于一些私心哦、
嗯，
那也因此会这个确保这个检察官的这个公正性，以及哦这个检察官的办案之后，我们就大家不用说啊，这个我们今天得罪上级怎么办哦、
嗯，
没关系哦，当你的同仁提你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成为地检署的最高票。好、哦，就是现在的主任检察官的票选制度。
嗯，是哦。最后我们只能回答这个雷先生，他说你还没有讲到、哦、那相约又怎么来
啊？啊，相约哦，相约的话就原则上就是由地检署检察长从这个现任的主任检察官里面挑选一位了。
对，他不是从检察官，是从主任检察官。嗯。
对对对，因为他是负责相助检察长，对，如果是检察某种来说，就是这个是检察长重要的副手，那当然我们就会让检察长这个优先，他自己优先选择。
嗯，是由检察长自己选择的就对了。
对，但是他只是选择主任检察官，说你要成为相约主任检察官，前提是你是主任检察官。
好、哦。不，并不是说哈、哦，那个检察官就可以直接跳哦，并没有这么
没办法直接跳，没办法直接跳，前提是他是主任检察官。
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跟说明的地方？
啊，最后没有，就是这个，只是说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就是这个很多时候这个现在的状况跟以前很不一样。
对，
好、哦，现在这个原则上，好，这个在我们的工作重要是什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工作表现能够获得同仁的支持跟肯定，
嗯，
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啊。因为其实我们在我们这个圈子很小，风景事实上是一下子就传出去、
嗯、
哦。如果你是一个办案很不怎么样，或者是你只会一个逢迎拍马的人，哦，像我们现在很多都已经很难在我们这个圈子内生活啊、哦。所以说，附带跟各位这个做一个这样的说明跟介绍。
嗯，也要非常谢谢啊、哦，这最勇敢的永昌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好，谢谢呀，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嗯、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